大家先看看，先看看资料咯，先看看上礼拜讲到的地方，人与非人呢，性相平等，大道虚旷，觉思觉律，讲到这边，大众想想，上网啊要提前一点，我们以后啊20分就要上网了，不能太晚。这网上的事情很多。大众可以先看了，我们方寸论呢、啊？方寸论是四祖道信跟法隆禅师讲的，心性的一个道理。佛在禅宗来讲啊，心呢、啊，每一个人都有。那心呢、啊，就是一切的、啊、源头。那没有这个心呢、啊，什么都不存在了。能看是心呢、啊，能听是心，能用是心。没有心呢、啊，人都不存在。有心才成为有情众生，没有心呢、啊，就不成为有情众生，就变成无情了，就变成无情物了。有心呢、啊，才成为有情众生。心呢、啊，就是一切、啊、的根源，想法也好啦，情绪也好啦，山河大地都是这个心现出来的。一般人呢、啊，没办法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山河大地是心现出来的呢？为什么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呢？因为啊，生执很重，对于心的执着，生的执着很重，就认为啊，有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啊，就是自己单独一个人，因为身见重，在心里面啊，我执重，在身体上面啊，身见重，对于这个身体的执着啊，太强了。所以会认为自己啊是一个独立个体，独立于天地之外的一个个体。事实上啊，人啊没有办法独立于天地之外。既然人没办法独立于天地之外，意思也就是说，人就是天地了。要了解这个道理，一切法都是心所生。你想想看，仔细想想看，不要想太多，仔细想想看。你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到景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听到声音。不管这个景象多远，声音多远，你都可以啊，看得到，都可以了解得到，都可以呈现得出来。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啊，外面的山河大地啊，能够看到，就代表你能够呈现出它。石头没办法呈现出山河大地的，它是被呈现的。但是你有能力呈现出山河大地，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才讲说心生。为什么山河大地存在呢？你山河大地呀、啊，你每一刻的因缘，你每一刻啊存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同的现象，就是不同的因缘。如果按照科学来看呢、啊，按照物理学来看呢、啊，能量不可以分割，你的想法是能量，你的身体是能量，你每一刻存在的地方都是能量结构。所以你没有一刻是独立出来的，不可能的。人之所以有独立的观念，是由于自己的想法独立。一种啊，身体独立，这种独立不是真的，这种独立只是自己的想法而已，它不是真。如果你独立于天地之外，你怎么能够知道天地呢？如果你独立于山河大地之外，你怎么能够看出山河大地呢？你不可能。独立的意思就是没有关系的意思啦。你跟山河大地没有关系吗？看到就有关系，听到就有关系，想到就有关系。所以先要知道这些观念，你不知道这些观念啊，那你就会认为人是独立的，人不可能独立。独立的就是切断所有关系，你是唯一的关系，你自己本身的存在是唯一的关系，那就是独立的了。你是独立的，你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你就是独立的。你跟空气、条件、环境都没有关系，你就是独立的。你跟所有的能量通通分割开来，那你就是独立的。但事实上有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所以人啊，立于天地之间，人本身就是产生出这个天地，能够引现出这个天地，现出这个天地的一个源头。你现出你的天地，别人现出别人的天地。因为天地跟天地之间啊，彼此啊有相似，有共业， 所以啊，会认为啊，一切啊，好像都是同一个。事实上不是，你看到你的世界，别人看到他的世界，只是世界跟世界当中有重复、有重叠的地方，重叠共通认为的地方，就会认为它是这样子存在，会认为它是独立的存在。事实上它不是。所以你的心现出你的世界，别人的心现出他的世界，那世界跟世界当中有重叠的。所以这一个宇宙啊，简单来讲，存在就是一种能量结构。我们讲法界的，佛教的名词叫法界，存在就是一种能量结构。你从不同的立足点，你就会感受到不同的能量结构。因为能量结构有相似点，所以我们人看到的东西会认为是相似，会认为是同一个。事实上它只是相似，只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所以人不可能独立于天地之外了，人本身就是天地了，要有这个想法。你如果认为你是独立的，你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你跟山河大地没有关系，你跟这个社会跟这个国家通通没有关系，那才叫做独立。就是因为你跟家人有关系，你跟环境有关系，你跟山河大地有关系，你跟宇宙有关系，这个关系是不可分的。这个关系是自己这个生命体啦，禅宗叫做心，佛法叫做佛性，是这个心呈现出来的。意思说你有这个能力呈现出你生命之间的关系，你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在禅宗称为心，称为本心或是心。这个能力在佛法的教下，佛法一种教理的系统称为佛性，也许在西方就称为上帝，上帝造一切嘛，就呈现出一切。所以没有一个现象能够离开你呈现了，你呈现出来，所以你能够看到，你没有能力呈现出来，你永远看不到。所以心生一切法是这个观念，就代表它有呈现的能力，有现出来的能力。你没有办法显现出不在你世界的东西，你也没有办法看到不是你世界的东西。你能够看到，能够听到，能够想到，就是你世界的东西，你自己心现出来的世界。这个慢慢去想，慢慢去了解这个道理，先把所有的知识统统放下，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才知道人跟自己是不能分割。怎么样不能分割呢？就是说你这个心所现出来的因缘面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不能分割。在《金刚经》上面讲叫做一合相，它是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啊，用科学来讲，每一刻的能量结构都是同一个，都是一个啦，它不能分成两个能量，不能分成两个能量，能量永远是互融互片的。这个世界所产生出来的变化永远是一个刹那之间变化，刹那之间消失，但是它是同一个。所以一切法啊，佛法的名词叫一切法都是由心生，一切法都是心所现，离开这个心啊，一切法不可能存在。存在本身啊，现象本身不可能在啊本体之外存在，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存在现象能够离开你，能够离开你这个心，真空这个心。如果啊，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观念，有一个能量能够离开你这个心呈现出来的话，那这个东西又是谁现的呢？它绝对不会在你世界，那不可能在你世界。所以心生一切法，心生一切法，这一切法就是自己的所谓的因缘啊。那在佛法来讲，你要行菩萨道，就是要把你心所呈现出来的世界要圆满它。心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包括你的内在的性格，内在的人格啊，外在的身体，外在的人际关系啊，人跟人有关系哦，你念头跟念头有关系啊，念头跟身体有关系啊，人跟人有关系啊，人跟物也有关系啊。什么叫做人跟物有关系？这个房子，现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是跟你的关系啊，外面这个树跟你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个真空的心所现出来的存在啊， 就是自己所造的。如果不是自己所造的，它不会呈现；如果不是自己世界里面的东西，它不会呈现。所以佛法所谓行菩萨道，就是告诉你，你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呈现出来的东西，你不圆满它都不行，你不把它变好是不行的。所以脑袋瓜里面的想法不变好不行，身体不变好不行，关系不变好不行，你跟人的关系不变好不行，你跟三河大地的关系不变好不行。什么叫做跟三河大地的关系不变好不行呢？我们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个净土，净土啊住的就是佛，佛跟菩萨的关系好不好？当然很好啊。佛跟罗汉的关系好不好？很好。佛跟圣人的关系好不好？很好。所以净土代表一个关系性的圆满，代表一个人际关系的圆满。那佛有32相，有80种好，代表啊他的相圆满，代表他的念头圆满，他的思维圆满。由于佛陀的思维圆满，人格圆满，所以他的身体啊很庄严。由于啊他心里面很圆满，外在环境很圆满，他才有跟菩萨之间的圆满关系，跟圣人之间的圆满关系。那在净土里面啊，黄金为地，琉璃为池，不管是哪一个净土，它的物质呈现都是比较圆满，比我们这边圆满多了。我们这个世界啊，有泥泞地，有荆棘，有种种啊这种脏垢的东西，那是由于我们心里面有这些东西。你心里面有什么脏，有什么垢，外面就有什么脏什么垢，这是必然的道理。心法是相应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容器啊所呈现出来的内容物本身就是这个容器的呈现，内容物本身就是容器的呈现，内容物就是我们世界，我们生命的现象，都是你这个心的真空所呈现出来的。多一点不是，少一点不是，你的世界多一点这个东西就不是你，少一点也不是你。要多一点要少一点，那要努力，好的多一点你生命就过得好一点，坏的多一点你生命就差一点。所以我们存在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心这个容器所产生、所引现、所容纳的东西。所以心有含摄的意思，心含摄一些现象，心含摄一些作用。你能够有想法，那想法就是心的作用，想法就是生命源头的一种作用。在禅宗来讲，想法不可能别人替你想，只有你才能想，你能想是一个事实，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只有这个心才能够起这个作用，有情众生才能够起的作用。众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哦，众生就是普通人，事实上啊，这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的众生啊，就是啊你心里面起的念头，你心里面可以起很多念头啊，你心里面可以生出很多众啊，所以才叫众生。众生就能够生一些众的意思啊。所以如果啊我们执着心里面所起的想法，执着心里面呢、啊、所起的念头，那我们就是众生境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心是清净的，你证到这个心是清净的，一切念、一切相、一切因缘都是这个心所生，那你立足在这个清净心当中，那你就是圣，你就是啊基于圣人的因缘来救度众生。这个众生是谁啊？自己啊还不圆满的念，自己还有能所的念，还有妄想的念。所以有情众生，众生就是指凡夫，众生就是指着相的意思。像我们每一刻，我们每一刻都有念头，但是你不知道你念头从哪里来，但是你每一刻都认为你的念头就是你，就众生境界啊。你有很多身份，但是你不晓得你很多身份，这么多身份，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十方法界你所有的身份都是你心所现的。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只会变成十方法界里面无穷尽的变化，所以你的生命是变化是不稳定的，因为你不晓得能够产生出这些变化不稳定的心是稳定的，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心，你还没有契悟到自己的本性，意思说你还没有开悟，你还不知道自己这个生命的源头。你要是契悟生命的源头，契悟这个本心，那你就不是众生了，你就是可以生一切众，可以度一切众的圣人了。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一切法都是从心生，那你每一刻啊都是随波逐流，就是轮回的观念啊，从一个身份变成一个身份，从一个念头变成一个念头， 心是真空的，当你用习气用我执从自己这个心当中起出一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是唯一的你，这个念头就是唯一的想，离开这个念，离开这个想，你不会想了，你不知道怎么想了，这个念这个想就是你认为的你，事实上这个你只是你的作用，只是心的作用，它不是本体，它不是源头。所以你每一刻的身体就是心的作用，每一刻的念头就是心的作用。你不要认为这一刻的念头是你，这一刻的念头是你，但是是你的作用。你如果不认识到这一刻的念头是你的作用，你就跟随着这个念头不断的跑，一个念头又起一个念头，心是真空，但是心呢、啊，给你无穷的生机，起你想要的念头。意思说啊，每一个凡夫众生都可以用他的心起他想要的念头，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当你认为心所起的念头是自己的时候，你就会依据认为自己的这个念头继续去攀援相类似的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所以我们讲就像猴子一样啊，猴子在森林里面啊，爬着这个树藤，用树藤啊从这个森林啊晃到另外一个森林。我们人啊从一个念头晃到一个念头，从一个自己晃到一个自己，从来不知道啊所有的森林所有的藤都是从大地长出来的。所以禅宗讲心地，心地嘛，心就跟地一样可以成长万物，所以他讲心地啊，哪有一个东西离开地的，不可能。所以一切法都是心生，一切的现象啊，一切的作物啊，一切的高楼大厦都是从地而生，从地而有，就称为心地了，是用地来比喻这个心的一种作用。所以从这边呢、啊，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啊要圆满关系。你没有圆满关系，这个真空的心现出来的就是你的关系，就是你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广，这个世界是非常广的。所以以前禅师悟道了，他讲啊，举手攀南斗啊，翻身以北辰啊，举头天外看啊，诶，是这般的，这是一个开悟的一个句子啊。举手攀南斗，这手一抬起来啊，就可以摘到南极星了。翻身以北辰，翻一个身啊，这个身体可以靠到北极星去了。举头天外看，举头天外看啊，不是在天里面看啊，在禅宗称为出格。你悟了道就出格，出什么格？出妄想格，出执着格，出啊自己内心执着所造的一种监狱，一种限制。你不再被自己心所造出来的思想架构绑住。每一个人啊都可以从自己真空的心造出自己的思想架构，这些思想架构的变化就是生命的轨迹，就是你思想的轨迹。那你会执着你自己心里面的思想架构，但是你不知道这些思想架构是你想出来，是你造出来的，不多不少就是自己造的。所以从这个观念啊要去了解，没有人可以帮你造，没有人可以帮你造地狱，没有人可以帮你造天堂，只有你自己可以造地狱，只有你自己可以造天堂，一切啊都是心所造。所以华严经上面讲啊，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啊。谁能够帮你起念？不可能啊，只有自己啊。谁能够呈现出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啊。你绝对想不到你心里面有着念头之外的念头，你只能想你自己的东西，所以你怎么想都是自己。这是一个框子，这是一个监狱，这是一个牢笼。如果你把这个执着啊，你知道哦，这一切思想架构都是我建立的，你能够啊把这个打破，再重新建立一个，那你就有自由度了。否则你的自由度只是在你建立的思想架构下面自由度，这种自由度称为相对自由度。因为在你的自由度思想架构下的自由度，它还有思想架构外的自由度，这个你没有，你只能在你思想架构下面有自由度。所以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烦恼啊？因为人的思想架构下的自由度太少了，所以人会经常起烦恼，这个不行，那个不对，那个这样应该要这样做，那个应该这样看。这个思想架构钳制人的生命，让人没有办法开展，没办法发挥，没办法提升，在禅宗来讲没办法解脱了，没办法超生，没办法解脱，被自己的烦恼困境罩住了。为什么会罩住呢？ 你只能在你思想架构，你思想架构里面的东西啊，你被它包住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悟了道，我们称为出格，禅宗叫做出格，出了什么格？自己的格，我们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命格嘛，一个人的思想的格嘛，你的格局有多大？格局再大也没有比天大，格局再大也没有比虚空大，虚空最大，一切都在虚空当中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山，世界上啊最大的建筑，不可能啊跟虚空比起来啊，那太小了。所以一个人志气再大，没有办法比过真空的心啊。心是真空的，你要起什么志气都可以。这么讲，经常讲嘛，有成皆归幻嘛，不灭为真空。任何一种存在，绝对没有办法超越呀、啊，能够现出存在，呈现出存在，造出存在的真空心，那不可能的。所以啊，要知道，你悟了道，生命就广；没有悟道，那只在自己思想框架里面了、啊，自己跟自己作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跟自己玩游戏了。为什么叫自己跟自己玩游戏啊？你这么想，你就会碰到这么事，碰到这么事，你又这么想，就让自己碰到自己造出来的事，在自己造出来的事里面去进退，就自己造一个游戏境界在里面了。这样子去进退，这人的麻烦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这苏东坡不是讲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啊，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这个意思啊。人在迷，不会知道自己在迷了。这现实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跟诸位讲啊，你在迷，你信吗？也许你信，但是你不知道你迷在哪里啊，也许甚至你不觉得你在迷啊。你现在怎么想？现实的来讲，你现在怎么想，绝对是你建立起来的。我叫你不这么想，你不可能不这么想，你只能这么想。那为什么你人生要造成这种只能这么想呢？所以在自己思想架构的框架里面啊，人生就很多不得不，你不得不这么想，你不得不这么看，你不得不这么认为。这个不得不啊，就会很苦了，因为你不得不，除了这个不得不之外啊，你没有路走了。这是人生很现实的困境啊！不要谈太高深的理论，你不得不这么想，你不得不这么看，在每一刻哦，你每一刻都是不得不这么想的哦，你每一刻啊都是不得不这么看的哦，是每一刻哦，从出生到现在哦，因为你只会这么看，只会这么想，你脑袋挂的东西长得就是这样啊。为什么长得这样子？自己造的，不是别人。所以要了解这些道理，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啊。每一个人的思想架构不一样，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每一个人的思想架构不一样，那必然有冲突啊。在哲学上面称为二元啊，在佛法里面称为能所，能跟所嘛，你自己是一个嘛，外面是一个嘛，二元嘛，两个东西。师父讲的是一个道理，你所听的又是一个道理，你听的道理不是师父要讲的道理，二元嘛，男众女众二元嘛，高山深谷二元。这世界为什么有高山有深谷，有男众有女众啊，有种种好坏善恶美丑啊？因为人的思想就是二元的，所以人的判断不是对就是错，在对错当中所立的中见还是属于对或是错。为什么在对错所在对错中间你立一个中庸，这个中庸叫做对，懂吗？这个中庸不是超越，你听得懂吗？一般世间所谓的中庸啊，就在对错当中，一个对，世间人啊就是相对的二元，一个是对，一个是错，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在对错里面所立的中庸，意思说你认为这个中庸叫做对，所以中庸是属于对的，它并没有离开对的这一边，这样知道吗？它还是二元。要先了解这个观念，你不了解这个观念了、哦，那你认为中庸，二元世界里面没有中庸。所以经常跟学生讲啊，哦，这个世间呢、啊、没有客观，为什么？你的客观想法谁想的？不是你想的啊，你想的怎么会成为客观呢？你再怎么客观，还是你的主观，不是吗？ 甚至用另外的名词啊，人不了解这些道理，所以世间没有客观的看法，只有主观。你再怎么看还是你的想法，你再怎么想还是你的想法，既然都是你的又不是别人的，怎么会有客，都是主啊。所以师父才讲啊，恶缘啊，能所啊，就是烦恼的根源，也是冲突的根源。你有你的思想，你有你的背景嘛，所以古人啊，他还是很聪明的、哦、你要结为亲家啊，我们讲啊，要门户相对，他还是有他的道理啊、哦、为什么？思想背景不一样嘛，思想背景不一样，要生活就很困难啊。你有你的思想，他有他的思想啊，思想不一样怎么融合呢？融合当中一定很多困难，很多困境啊。二元的融合啊，好像齿轮一样要磨合，那样很辛苦了、哦，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突出点，所以恶缘本身啊就是冲突的根源，是冲突啊矛盾的根源。慢慢去了解这些事情啊，真的要慢慢去了解这些事情。所以横看成岭啊，侧成峰，远近高低啊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啊，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迷惑掉了，这不是别人的事情，所以要出这个格，要出这个迷的格。你怎么出这个迷的格啊？像这个禅师讲啊，举手攀南斗啊，翻身以北辰，举头天外看啊，谁是这般人？为什么他有这样大的志气呢？为什么举手攀南斗？我们是手一伸啊，顶多一公尺好了，那你再高的人啊，能多高呢？可能屋顶碰不到啊。那为什么他举手攀南斗呢？就代表一个悟道的人，他心量的广。这个心量的广不是造来的，这个心量的广不是悟来的，不是，心量的广是本来的。世间的东西如果不是本来的，一定会坏掉；不是本来的，一定会变异；不是本来的，你创造出来就会生命。这是个原则，所以我们讲心是本具的。如果你的心不是本具的，你要去创这个心啊，这个心会坏掉。你不是要去创造一个开悟，悟是本性，本性本来就是悟，是因为你有迷，因为有迷才不悟啊。所以要悟是要把迷破掉，迷破掉才可能悟啊，不是要去找一个悟。镜子本来就是干净的，在镜子上面的灰尘啊，把它去掉，镜子就干净了。不是要去照一个镜子，你镜子本性就可以照。所以啊，举手攀南斗，为什么有这样的心量呢？一切法都是心生啊，没有一个法能够离开这个心。那这个心大不大？很大啊。存在本身就是心的作用啊。你看存在有多广，有多远。你契悟到这个道理了，你契悟到自己这个本心了，那你当然知道了，你这个心量就大了，你心量本来就有了，它不是造出来的，再怎么造的心量啊，它都不够大。所以你契悟这个心才知道，哦，举手攀南斗，翻身以北辰，举头天外看了，谁是这般人？那你自己契悟了，那别人契悟了，那当然了，与缘相契了，语言相契啊，那这个心啊相契，这是本性嘛，你也有，他人也是有啊，心性是本具的，每一个人都有。就从这边啊慢慢去认识，修行要把这些道理慢慢去了解。所以啊，你这个心你本来就有啊，你离不开它，离开它啊，你就是石头，就是木头了。那你心里面你过去所造，现在所造，未来要呈现的，都是这个心现出来，都是这个心所现的，你所有的存在的现象都是心所现的。你如果不去圆满它，那你要带着这些存在的不好现象要继续过。所以在佛法来讲啊，你也不得不修菩萨行，你没有把关系圆满，你就带着不圆满的关系继续生活，这个你没有选择，这是现实问题，这真的是很现实啊。所以佛法所讲的、啊、用功、啊、是提升，不是换个方向去受苦了。换个方向去受苦是什么意思呢？人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 起的念呢、啊，造了不同的业，过去造、现在造、未来造，由这个心呢、啊、造这些业，业现前了、哦。因为人有能所，人有啊恶缘，人有善念有恶念，所以感应出有善境有恶境。在善恶境界当中，不得不去取舍。所以人生没有美好，只是在取舍当中去进退。为什么会如此啊？就好像在一堆啊酸涩啊不好看啊小啊这种苹果里面挑一个比较好的苹果，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你没有其他方向可以走啦。小的稍微甜，大的就是涩，你要挑甜的还是涩的？涩的就吃的就吃的难过一点啊，甜的一点点呢、啊、吃的短啊，颜色不好看啊，你要选哪一个？就是人生的困境。人生没有一个路，一条路叫做幸福，一条路啊就是不幸福，不是的。人生的幸福是比较性的，比较幸福，没有最幸福。什么人敢讲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能他讲完之后就变成最不幸福的人，这很难讲哦，对吧？你仔细想想看啊，哎，你在遇到有缘的人的时候，你觉得人生最幸福。现在呢，会吗？你会觉得你人生最幸福吗？未必哦。当男女朋友啊，刚开始喜欢的时候，哦，人生最幸福。但是啊，婚姻以后啊，那会最幸福吗？也许天底下最凄惨的人就是你哦。你可能有过这种想法吧？多多少少，也许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啊。所以人生的路啊，就像你来啊，你去找一个法师也好，找一个喇嘛也好，他跟你讲啊，啊，你这样做啊会变好。哦，这两个字变好，这变好是很辛苦，要很努力耶。世间没有一条路叫做好，没有一条路叫做不好，没有那么简单。世间都是在最不好的跟最好中间一种比例。世间的事情没有办法超越这个范围。最好的轮不到有烦恼的人，你有烦恼怎么会有最好？纵使最好的给你，你还是烦恼啊。世间啊也没有最不好的，因为最不好不会轮到你，不会轮到人，人都是在好不好当中啊去选择，这是比例问题。所以要去了解这些观念，了解这些想法。所以啊，找个人去看看风水哦，这一间会赚钱，这么简单就赚钱了、哦、你要知道、哦、你有恶业哦，你还有恶业啊、哦，不是你会赚钱就真的赚钱。一般人的想象，一般的脑筋很简单啊，哦，这个地方风水不错，你会赚钱。但是你的脑袋瓜里面有善念，有恶念，有种种念，不是那么简单就赚钱了，不是那么简单了。人生只是在一堆啊不好的苹果里面选一颗比较好的，这是人生唯一能做的选择。所以啊，这是平面式的，这是平面的观念。就像师父经常举个例子啊，你牙齿坏掉了，蛀牙，你已经造成不得不了，你要吃多一点就痛，那你不吃了挨饿啊，少吃一点就挨饿，喜欢吃的又不能吃，你拔掉就要做假牙，假牙又不长久，你不要认为牙齿拔掉就没问题了，牙齿拔掉还有牙床的问题啊，还有维修的问题，你换个方向去麻烦而已啊，不是牙齿拔掉就没事了。所以要知道啊，人生造成太多不得不，这种不得不啊让人很辛苦了。你面前就只有这一些了，你要走哪一条路？你不得不选一条路，哪一条路都有它的缺点，哪一条路都有它的优点，怎么办呢？这是人生的不得不嘛。为什么人会有这个世界呢？这是人的世界，因为人有善念有恶念，心当中有善念有恶念，你就感应出外面有善境有恶境，这个怨不得别人啊。所以古人不是常讲吗？世间啊，多少难耐的事情啊，自作自受啊，何妨大度包容？这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所以你了解到这个道理啊，你也不得不提升。人生如果不提升啊，提升啊，就是真正离开问题了。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提升，提升才能够离开问题。不是转个方向去受苦了，真的不是转个方向去受苦了。师父也用个比方了，大众都学佛，学佛一段时间了， 我们的那个世间啊，房子要很好，厨房要很漂亮啊，厨房厨具要很漂亮，要很干净，要很整洁，还要会煮菜，关键没有好菜吃，什么都要准备得很好，那才能够煮出一道菜来吃啊。所以在世间呢，人在人的世间里面啊，所讨论的范围就是怎么买菜，怎么吃有机，怎么吃健康，怎么把厨房弄干净，怎么有好的厨具，怎么样安全，讨论都是这些事情啊。这就是苹果当中去选嘛。那如果我们用功了，你受了三规，受了五戒，自己用功提升了，在佛法里面来讲啊，你升到天人的境界了。就像啊，你升到天人的境界之后啊，天上的人啊，他不用锅子了，他的念头现前，他的食物就现前，他不用去烦恼厨房怎么设计、怎么维护，他没有这个问题。人呐、啊，有这种业，你有头发就有头发的问题，你没有头发就有没有头发的问题，你有眼睛就有眼睛的问题，你有器官就有器官的问题。你要把这些全部处理好，你不得不提升。你把这些器官、把这些所有东西通通维护好，那木乃伊都会烂掉了，你怎么维护好？所以提升呢，就是让自己不要碰到这些困境。当你碰到这些困境的时候，那真的是很辛苦，但是你也不得不做。我们每一个都是人，人有困境，那提升呢、啊，就像带业转业一样啊，带着原来的业，要把这个自己的生命方向转到一个方向去。修行就是带业转业啊，你现在有没有问题？现在有问题啊，哪一个没有问题？没问题的人不在这个世间啊，没有一个问没有问题的人啊，通通被供起来了，真的是如此啊。哪一个人没有问题？当人就有问题了。为什么根据佛法来讲，人是善恶业加长，哪一个人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多，问题少，问题的形态不一样。那重点是要提升啊，你提升的问题才会变化。我们不要谈说你变成天人好了，不要讲说天人那么高，也许有的人讲天人我又看不到，天上的人啊，天上人的衣服啊，像我们现在衣服要穿得很美啊，哦，还要去冬天凉啊，夏天热啊，要换衣服啊。天上的人啊，你看我们现在这衣服是一块一块合起来的，一块布一块布合起来的。天上的人啊，衣服不用缝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它是一块布就一块，所以讲天衣无缝嘛。天衣无缝是这样来的，天上的人的衣服是没有缝的，不用车不用补，他起一个念头要换衣服，衣服就换掉了。所以你不用进裁缝店，你不用去量身，你的念头就是你的身，你的长相就是你的身啊。天上的人业比较轻，所以他有这样的能力，他的身体结构跟我们不一样。那天上有很多天呐、啊，就一般比较低的天来讲、啊、他们起的念头啊，那身体就变化了。他们起了一个念头，他的存在啊，他的身体就现在他存这个念头存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般称为神通变化嘛。那天上人想吃东西啊，那东西就会现前。但不是每一个天上的人都吃那么好啊，天上的人啊，还有他的福报不同啊。就像我们人间，人间有国王有乞丐啊，天上也有啊，天上也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阶级。这个等级阶级啊，不是谁造的，是你的福报问题，是你自己造的。在佛法来看呢、啊，每一个现象都是公平的，不公平的绝对不会出现，出现的必然公平。纵使出现的东西你觉得不公平，你还是要承担，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它就是在，你不得不这样去承担。但是唯有承担才能够改变了、啊，你不承担没办法改变。所以不谈呐、啊，有的人觉得、啊、天上看不到，地狱看不到，那也不用谈太远。你自己啊，才能不够，智慧不够，那你啊，在世间呐、啊，就要吃多一点苦头啊，你就要去烦恼三餐呐、啊。那你有福报啊，当个国王，当个很有钱的人，很有福报的人啊，你就不用太烦恼三餐了、啊，三餐人家煮给你吃啊，福报还是不同吧。你看真正有钱人，他会去担心我厨房要做什么吗？我厨房要怎么改吗？他不用担心，这不是他的事，他只负责吃，那就是他的福报。 人的福报就是不一样啊。不要谈太远，所以你有福报啊，你先生就煮给你吃；你没有福报啊，那你就煮给你先生吃。这每个人不一样哦，这是现实的问题哦。但师父不是讲啊，哦，你种福报比较差，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有福报啊，你有福报你就在家里享福，你没有福报你就到外面赚钱，一样道理啊。所以福报是消长的，不是男种福报大，女种福报小，没有这种事的，不是这样子。有的地方你福报大，有的地方他福报大，没有一个人啊完全福报都比别人大的，尤其在夫妻来讲，这个不容易的。那这样子啊，有也不可能有姻缘变成夫妻的，也不可能，这姻缘也不会长久。所以古人不是讲吗？夫妻都是缘啊，善缘恶缘啊，无缘不聚，没有缘不会聚在一起。这个缘绝对不是短暂的缘，这都是啊长久的缘，这是慢慢啊去积累出来的缘。修行把这些观念啊慢慢慢慢看清楚了，那你不得不提升，不得不进步。你不进步，你的世界就是这样子。你脑袋瓜里面的想法，你不提升它，你每天都用这样想，每天这样想，你这辈子每一天所碰到的问题，那你永远都碰到这些问题，你要不要改？所以人生的提升呢、啊、是不得不，你不得不提升，这个不得不啊还比较好。虽然困境啊，修行就像啊，就是待业转业嘛，好像你负重啊，你背了一个重的东西要爬山一样，你不得不爬，这个山你不得不爬。山下面呢就是洪水，都是猛兽，你不爬就是不行，你只能爬。刚开始很辛苦啊，慢慢慢慢的、啊、你就能够克服了。一样的意思，修行就待业转业嘛。但是你要待业转业，你现在有问题，你要把这个你现在这个问题要化掉，你要知道哪一个方向去化啊。就像公司现在亏钱啊，你要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公司赚钱啊。那公司亏钱是现存的事实，就是现存的业嘛，你必须带着公司现存已经啊亏钱的事实，再继续把这个方向打开，慢慢赚钱嘛。也不可能马上就赚嘛，就是慢慢慢慢赚，亏慢慢慢慢少嘛。人生的过程也是这样的，待业转业啊。你不可能过去都一笔勾销，没人没有这种事情啊，没有过去一笔勾销的。你悟了道也不可能过去一笔勾销，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你也不可能刹那之间就一笔勾销。过去一笔勾销就是你业消了，你已经走到你该走的地方，这个业才会化掉。所以人生的路啊，你不得不提升，你不得不进步，你不进步就卡在这里啊。你看你的思想环境你能离开吗？你离不开。你的家庭环境你能离开吗？你不容易离开。你的社会环境你能够离开吗？不容易离开。你唯有提升，不提升你就在当中去受苦了，在心里面烦恼受苦，在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当中去受苦，在种种因缘当中去受苦，你不得不提升，你提升才会进步的。所以有一次啊，我去演讲的时候啊，有个学生啊，一个外国人，他问我，他说那提升啊，那师父你保证我提升了，因为他跟他男朋友处不好，他说师父啊，那你保证我提升之后我男朋友变好吗？我们关系会变化吗？我就跟他问我会不会保证，我说我保证你变化。为什么？那你改变你自己啦、啊、你现这个是关系嘛，你这关系在这里，你改变到这里来了，要么他就跟这个，你已经改变到这里，这关系变不变？已经变了嘛。你本来在这里，你在这里，他在这里，当你变的时候他还在这里，那关系还是变了。那重点是说你会变回来，这才是麻烦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会不会变？一定会变。如果你努力，这个关系就会变，但是这个是需要努力的。任何的因缘都是自己造的，要慢慢去提升啊，慢慢去提升。所以在人生这些过程里面，不得不提升，你仔细想想，不得不提升。你要过得好要提升啊，你要少烦恼要提升，要健康要提升，什么都是要提升的。 不离身啊，就在自己造的困境里面啊去过生活了。你想想看啊，仔细想想看，你脑袋瓜的想法，你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人事，你在这里面还要过多久？你在这里面你觉得能够找到幸福吗？你仔细想想，不要想太远，想要幸福是未来，先不用想太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格，这样的一个性格，现实，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格，这样的一个性格，你是这样的人际关系，在这里面你是在这个社会关系是这样子，这是你现存的事实。你怎么在你现存的事实当中找到幸福？这有这么容易吗？你的现存就只能这样子而已，你不可能离开这个现存哦，不可能哦，除非你要努力哦，慢慢转变才有可能哦。离开这个现存就不是你，因为就是你才有现在的这个情形，离开一点点都不是你。这个要慢慢知道，这真的是要去慢慢知道。所以在了解啊，人生呢、啊，必然呢、啊，只有去努力了、啊。那自己啊，真的就是要去努力，不要在烂苹果里面啊，挑一个比较好的。所以今天啊，跟大众讲啊，人与非人啊，性相平等啊，大道虚旷，觉思觉虑啊。如是之法，汝今已得。如是之法，汝今已得。如是之法是什么法？如是之法就是性相平等了、哦，就是大道虚旷，就是如是之法。所以以前呢、啊，这个啊，有一个人呐、啊，有一个法师，他去参访南阳慧中国师。参访南阳慧中国师啊。就南阳慧中国师啊，就问他做主啊，你运何事业？做啊，就是，这个做应该怎么讲？一个宝盖头，一个坐下来的坐。他想做主，你做什么？意思说你从事什么的啦？你到底在做什么的？做主运何事业啊？结果来参访这个法师就讲了，讲《金刚经》，他专门讲《金刚经》呢。就南阳慧中国师就问他，那《金刚经》前面一句话怎么讲？这个法师专讲《金刚经》，他一定知道《金刚经》讲什么啊，他就有点生气了，他就讲啊，岂不知啊，是如是我闻。每一个经典前面都是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嘛。因为佛灭度之前啊，这个是大乘啊，佛教的一种观念。佛灭度之前啊，这阿难尊者就是他的堂弟，就问释迦牟尼佛，以后啊，你经典啊，前面要怎么去写了、啊？他就讲如是我闻。就是这么样子来的，是佛交代啊、哦、阿难尊者以后啊，佛经的前面都要写如是我闻。所以这个啊，这个做主啊，他就生气了，他就讲啊，专讲金刚经啊，那金刚经前面的几个字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讲如是我闻。结果这个南阳慧中国师就问他是什么，既然你说如是我闻是什么？当然一般我们讲啊啊，如是啊，这个观念是很深的。如是我闻的、啊，这个如是啊，它的意义。所以如是之法，汝今已得，这么样一个法，汝今已得，那得什么？性相平等啊，大道虚旷，觉思觉虑。如啊，就是不二的意思；是啊，就是限量，就是存在。真空的心，真空的心。真空的心啊，能够如当下的因缘而呈现出当下因缘的事。我们讲是这样子吗？是那样子吗？这个事就是指当下的存在，就称为事。只是我们用习惯了，不知道这个意的真正意思了。所以如是我闻的如，就是指心的真空。心啊是没有，心是没有形象。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的心是没有形象的，能听的心啊是没有形象，因为你找不到它。意思就是说啊，你找不到起念头的地方。在科学来讲，科学仪器可以量到脑波，但是量不到脑波从哪里来。有脑波就是众生境，就是众生的，就是有情众生；没有脑波就是石头，就是木头。 你科学仪器可以量到脑波，但是却找不到脑波从哪里来。在佛法来讲，在禅宗来讲，就是真空的心，这个心是真空的，没有形象。依据这个真空的心，能够现出一些作用，能够呈现出一切。你看看啊，你啊，身体在这里，念头在这里，身体在这里，那这个房子在这里，山河大地在这里。你的眼睛是物质，你的眼睛是物质啊，你的想法还是物质现象哦，还是能量。所谓的物质就是能量结构，就是能量现象。想法是物质，眼睛是物质，耳朵是物质，神经是物质。物质可以知道物质吗？物质是不能知道物质的哦，这是一个常识。那你如果说物质知道物质的话，那真知道真了，他们会谈感情，还会讲话，是不是这样子？这个真喜欢那个真，会这样吗？不会吧。物质跟物质之间啊，它就是物质嘛。你的眼睛是物质，你的想法是物质啊，你身体结构都是物质啊。那你为什么会有感觉？为什么会有感受呢？这个感觉，这个感受从哪里来？你为什么能够看到那么远呢？眼睛啊，透过眼睛看是人的果报，没有透过眼睛，人看不到，就是人的业。仔细听哦，没有透过你想法的思路，你想不出东西，一样的道理。你在心里面已经造出你思想的结构，已经造出你思想的路径。外面有马路，你心里面有思路，离开你的思路，你想不出东西，你一个念头都不会有，你想不出来啦，没办法起作用啦。我们人造成一种物理现象、物理结构，你没有透过眼睛看不到事情，看不到东西。但是你仔细想想看啊，那晚上有时候睡觉眼睛还是张的，你也看不到啊。但是你想哦，里面有神经，有脑神经，有大脑，大脑是物质啊，神经是物质啊，物质不能知道物质啊。如果物质能够知道物质，麦克风就能够知道耳机了，他们可以沟通了。不是所有存在的现象，只要以能量结构为存在的东西，通通没有觉性，通通是物质现象，通通是被造的。你看啊，你念头不一样，你这个念头不一样，脑袋瓜不一样，脑波不一样，眼睛变化不一样，看到东西不一样哦。物质本身不能知道物质，这是一个事实，是我们这个真空的心啊，我们本具这个心有这个功能，有这个性德，有这么一个能力，起念头、感受、有感觉、有感情，可以呈现出这些山河大地，可以看得到。眼睛、耳朵、鼻子啊，都是我们这个心的门。我们造成这种业，我们造成这种执着。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心当中有一些想法，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可以不这么想，一定要这么认为。这些想法就是你思想的路径，你不是唯一路径，你已经造成很多路径在里面。但是离开这些路径之外，你没办法想。就像你这个心不透过眼睛不能看到世界，不透过耳朵听不到声音，这造成的业。但是啊，耳朵本身是物质，神经本身是物质，在啊眼睛耳朵啊后面有一个能力啊，能够看，能够听，能够知，能够觉。这个能力本身没有形象，为什么？有形有相就是物质，物质不能知道物质，物质没办法体会到物质，没有办法。所以这个要了解，这个要了解。所以师父在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是没有形象的。能听的心啊，能够起念，能听的心能知过去、知现在、知未来，能听的心能够起一切作用。但是能听的这个心啊，真实是没有形象。所以富大师讲嘛，有物先天地啊，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啊，不足四时寥。还有这么一个观念在啊，有物先天地，师父在讲，大众在听，能听这个心啊，超越于天地之外。 在天地有之前它就有了，意思就是说在现象存在前它已经在了。为什么在现象存在前它就在了？因为本具的这个本具啊，没有人能解释，但它就是有，它就是这么样子的有。这个观念啊不好讲，就像西方讲为什么有上帝，上帝就是有，你问为什么上帝有，它本来就是有，你不用问，你问了它还是有，你不问它还是有。西方用上帝来形容，在佛法来讲，就是你这个心，你为什么能够听？你能听是事实，能感觉是事实，但是这个能听的东西是什么？你讲不出来。佛法用一个心来形容它，佛教用佛性来形容它。所以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心是没有形象，但是能听的心能够起作用，一切作用都是从没有形象这个心起出来的作用，一切有形有相属于能量结构的通通是作用，不管是哪一种作用。所以啊，要弃悟要开悟，就是要悟到没有形象的这个人，就像灵济禅师讲的无畏真人，这个人不是什么人，但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你仔细想想啊，你这个时刻会觉得你生气，下一刻会觉得你烦恼，以前觉得你是这样的人，现在不觉得你是这样的人，这个能力这个源头都是同一个啊，你都可以觉得，不管你是什么人，这个人不是固定的，这个人是会变化的，这个人如果是固定的，你就是那种人而已啊，你不可能变。所以在佛法来讲啊，性啊不是本善也不是本恶，本性啊非善非恶，本性能够起一切用，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用叫做善，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用叫做恶，善恶是人间的游戏规则，善恶是相对，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教育对于善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你怎么看善怎么看恶，人能够起念，人能够有行为，人能够呈现出这些环境，人能够造就出这些关系，这是事实，造就出来的东西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啊，没有一个东西啊能够超越这个心，有物先天地啊，无形本寂寥。富大师讲没有形，但是啊它空无边，寂寥就有空无边的意思，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寂啊就是没有伴侣的意思，我们讲寂寞寂寞嘛，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这个寂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它之外没有别的了，寂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寂寥啊有独一无二，有空旷，有无边的意思，所以这个心啊没有边际，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这个心啊能够为一切现象的头，能为万象主，但是不足四十雕。你起的作用啊，你可以起生气，你起的生气你现在是生气啊，但是生气的你过了之后你死了吗？生气这个过去了，但是你能够起生气这个念头，你会继续起别的念头，你就变成不同的人。所以这个性不是善也不是恶，本性啊非善非恶，本性超越善恶。所以师父经常讲啊，如果本性是善绝对生不出恶，本性嘛，本性是善怎么会生出恶呢？不可能。本性如果是恶绝对生不出善，这是一个常识。本性啊非善非恶，本性能够起作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人，不同背景的人，对于这种作用，有的认为是善，有的认为是恶，善恶是人间的游戏规则，不管你有什么游戏规则，心可以起作用，这是一个事实。纵使你不用心去形容这个能力，那起码这个能力都在吧。脑波是能量，身体变化是能量，什么东西让你的脑波变化，总有一个能力吧，这个是事实嘛。脑波本身不会，脑波本身不会变，它是被变的，身体本身不会变，它是被造成的，关系本身不会变，它是被造成的，只要是被动的被造成的通通是生灭，它不会长久。所以念头不长久，身体不长久，三德大地不长久，再久都会坏。所以啊回过头来啊，我们讲啊，《金刚经》讲的如是我闻啊， 如是啊，是法，如啊，就是这个心的真空性，能够如一切现象，如心所造所含摄的因缘而呈现出所造所含摄的因缘，而这个真空心所造、所现、所显的因缘，基本上啊，就是是，是不是的是了，是本身就是存在。这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啊？是，意思就是说，真实的存在我们称为是嘛，是本身就是指存在。所以如是我闻的如是啊，这是指真空心能如一切现象现出它真正的是，称为如是。结果啊，这南阳慧中国师啊，就问他，你既然知道金刚经讲啊，那你想想看金刚经第一句话讲什么，他讲如是我闻啊，岂不知是如是我闻。结果南阳慧中国师就问他，那是什么？结果这个讲经专讲金刚经的人这个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啊，他就啊要离开了。他离开之后，南阳慧中国师叫他的名字做主，叫他一声，他就回过头来。南阳慧中国师就问他是什么，他还是不懂啊。南阳慧中国师就跟他讲，这众生阿师，啊，就是阿弥陀佛的阿，这众根阿师就是这众根的师父了，众根的法师了，这众根阿师，这有一点，众根阿师有一点俗称啦，有一点离称，当然俗称离称都不是太高雅，所以啊，禅宗啊重限量了。要知道这些观念嘛，所以如是我闻啊，有这么一个味道在。如是之法，如今你得更无缺少。为什么会缺呢？禅宗祖师讲啊，你不缺啊。为什么禅宗会讲你当小偷啊？因为你不缺嘛，心外求法就是偷，心外求法就是偷啦。你的心已经有了。你心里面的世界已经圆满了，已经是一合相了。心外求法就是偷的意思，在禅宗来讲。所以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那怎么修行呢？汝但任心自在，任持这个心。任持这个心的意思就是说啊，不离开责任嘛，我们讲一般讲责任，责啊，任就是承担的意思，责任，任就是承担，任心自在就是在心，就是任到心，放到心，由心去承担。所以我们讲责任嘛，任就有点任啊，就是已经结合了，结合的意思，就责任，责任，这是你的责任啊，就是你要扛的。所以任心自在这个任啊，就是把它放在心的源头了。任心自在的意思就任，就是让它成为原来，放在它的源头，让它去承担的意思叫做任。所以任心自在的意思就是说，心是什么就让它是什么，不要加，不要多，不要少，叫任心。心本来就在啊，师父在讲，诸位在听，你能听这个能力不会因为我讲它才在啊，它本来就在嘛。好，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声音消失的时候，你不用故意把这个声音把它拔掉，你不用故意把这个声音啊把它化掉。师父在讲，诸位在听，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声音自动会消失。为什么自动会消失啊？它本来就是自动会消失啊，你不用让它消失，它都会消失，这就是本来啊，你故意让它留着还留不住啊，这就是本性，本性就是如此啊。心本来就能够听，就自在了。 听到了声音本来就不会留，心本来就是如此的。如果本性不是如此，你不可能造出来，纵使造出来啊，那也不长久。莫作观行，这个是比较深啊，莫作观行就是你心起作用，观照自己的心就是观行，心本来就在了，你不用再起一个念去观心。就像牛头山法隆禅师为什么会他这么讲呢？为什么世祖这个世祖道信会跟他讲呢？莫作观行，因为他正在做观行。当世祖道信看到法隆禅师坐在那边的时候，啊，坐在那边什么人都不理的时候，道信禅师就问他，你在这边做什么？他就讲说观心。世祖道信就问他，观者何人？心又是什么东西？意思说你能观心的东西，能观心有一个，所观的心又是一个，那你有两个人咯。莫作观行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心已经在了，你不用起，从你不用用一个心来观照另外一个心，你现在正在起念就是你心的作用，它是这个意思。但是观行有没有很重要？观行很重要，观无常，观无常是一种作用，观身不净是一种作用，观烦恼起初是一种作用，因为人有习气，人有习气，不舍有为法难入无为门。但是呢，你要入无为门，你要弃入这个真空的心之前，必须先修善法，先断恶修善，先把恶慢慢化掉。善恶当然是相对的，善恶以世间的道德标准去做，先把世间道德里面的恶化掉，再把世间的道德的善成就。但是世间道德所谓的善还是相对的，因为地气，因为人，因为时空不同，这个善会变化，恶会生灭，善也会生灭，所以到最后超越善恶，因为这个心本身不是善不是恶，超越善恶不是没有善恶，师父必须要讲清楚，超越善恶不是没有善恶，这个心不是善不是恶，但是要知道大众要仔细听哦，这个心不是善不是恶，但是这个心起作用的时候有它的因果，所以不是没有恶你就没有因果，你就不用承担哦，你要承担的是恰好你要承担的，你要承担的是恰好你的因果，而是这样的因跟果，这样现前的果报，你用善解释也好，你用恶解释也好，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心起作用一定会有现象，这个现象你一定要承担，因为是你造的。就像你起个念头要笑，你一定会笑，这个笑是善呢还是恶？它不是善，它不是恶哦，它就是会笑，你就是要承担。这是佛法所讲的善恶是更高一层，佛法所讲的真正的善恶是指因果，因果啊是善恶的判断，因果是最高的了，现象就没有办法超越因果。所以一般人觉得啊，佛法超越善恶，那世间就没有是非标准了。不是哦，是非标准就是啊，你现在的你就是为你所造的业承担，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啊？有的人认为好，有的人认为不好哦。但是不管你认为好或是不好啊，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古代、现代，认为好或认为不好都没有意义，因为你就是必须这样承担。这是佛法超越善恶的解释。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是这个观念啊。所以你离不开你所造的哦，那这个很严重哦，这个不是善恶可以解释的哦。这不是你要不要，这是很实在的东西哦，这是很实在的。你一点都离不开哦，这个才是佛法看一件事情的角度。所以一般人会觉得啊，我们这个心不是善不是恶，那这个善恶怎么去看呢？善恶是世间的游戏规则，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律法，会有不同的善恶标准，就在社会的游戏规则，你不得不遵循，依道德、依慈悲去遵循。但是要知道，你修行人要知道这个心是超越善恶， 心本身就能够起种种的念，有些念称为善，有些念称为恶，但是心本身不是善不是恶。所以莫作观行，当我们人有烦恼的时候，你叫他说，简单讲，大众都在这边，你有烦恼，师父跟你讲啊，哦，你不要做诸善，不要做诸恶，莫作观行，大众都在这里了哈。那师父跟你讲啊，你怎么修行啊？大众就任心自在就好了，莫作观行，那不是流浪生死，那一定死得很快啊。你属习是不是观行啊？是啊，你观烦恼是不是观行啊？你起善念要做善法是不是观啊？你没有开悟之前一定是相对，一定是能所，开悟以后才没有能所，开悟以后没有能所的意识不是全部没有，而是能所一如，能跟所是一起的，自己就是这个三合大地，三合大地就是自己，自己这个身这个心跟三合大地是不分的，没有能所不是没有现象，是所有东西都是整体的存在，叫做没有能所。整体的存在还是存在哦，一合相是一种存在哦。所以如果大众在这里啊，师父跟你讲啊，你但主啊，但任心自在，我也学一下世主好了，如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那你修行怎么修啊？明明你有烦恼，明明你有执着，明明你有妄想，那怎么办呢？你任心任得了吗？任不了。自在自在得了吗？自在不了。怎么办？就必须先修家行，那你还是要关心啊。先断恶修善，先把世间的恶先慢慢放下。静坐也好，拜佛也好，诵经也好，打坐也好，参禅也好，基本上都是能所的范围，都是能所，都是方便，都是生灭，都是观行，但是你不得不做，你一定要这么样过来。当你悟了道，属习也是中道，你走路也是中道，讲话也是中道。你没有悟道啊，你没有弃悟这个心啊，都是能所。所以这大珠和尚讲啊，达即片净智啊，悟勇乖真，就是说你认识本心了，一切境都是心所生，一切啊就能够自在哦。不悟勇乖真，就是你没有弃悟自己这个心啊，始终有一个自己在，始终有一个烦恼在，始终有一个批判在，那自己跟外，自己跟自己世界里面的东西分开，心呈现出啊自己的整体，但是一般人认为念头是自己，身体是自己，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个整体的自己切割成一小块，称为个人的自己，跟外面，事实上外面也是你，你切割起来用的也是自己。所以达即片净智啊，不悟勇乖真，就是这么个意思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道理，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这是一个道理。但你要到达这个道理，这个是本性的道理，这是本性的道理。但是你要做呢，还是必须从头做起的，先从一个恶人变成啊善人，善人变成贤人，贤人才能变成圣人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那你要有这个功夫，有这个福报啊。基本上啊，放下屠刀是一个动作，慢慢学是一个动作了，弃悟本心之后再修菩萨行，那又是一个动作了，慢慢慢慢去完成。净化自己这个心啊，那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禅宗经常讲啊，经上面讲啊，理须顿悟，道理可以顿悟，你悟道可以马上悟道，不管你有没有学，悟道可以马上悟道，因缘到了你就悟道。但是事须渐除，就是烦恼心当中的执着要慢慢化掉，因次毕竟慢慢慢慢化掉，道理可以刹那之间知道，但是啊，真的要完全做到，要时间，要努力的。所以不要看到经典讲啊，就用这些话跟别人讲啊，你不要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看到人家打坐啊， 五当身心自在，莫作观行。这个人，他连走路都还不会，叫他爬，他都不会站啊，跟小孩子一样啊，先学会站吧，先学会爬，慢慢慢一步来。修行是有次第的，次第乱掉了，那就修不成。第一个，当然啦，你次第乱掉了，有可能马上气又来，这个人根气很高了。你如果是这样的人，那还可以。次第啊，未有执着的人设的。你要是没有执着，你就不需要次第。一旦你有执着，你就需要次第。所以我们俗话讲嘛，渡河需用船嘛，渡河啊需要船啊，到岸啊就不需要舟了。你要渡一个河啊，你必须有船啊，你到了岸啊，这个船就不用了，既然还没有到，所以还是要努力的。所以大众还是要做观行，数息要好好数，参话头要好好参，参话头也是一种观行，还是能所。等到参到能所一如器物的时候，器物这一刹那，能所就化掉了。在这个之前还是要努力的。师父这里啊，有一件事情要跟大众讲，希望大众啊以后上课准时了。所谓准时啊，上线要准时，上线不可以到啊师父这边的六点半才上线，不行。六点半啊，希望大众都做好，让师父看到，连线通通连好，你坐在那边静坐养神。要这个啊，有人有事啊，如果人有事啊，要把这个工作要交接好。台中有事啊，有人有事啊，要交代好怎么开影像。这基隆人有事啊，好，要把这个交代好。休斯顿啊，或长庚这边啊，都要交代好，怎么开都要弄好，这是法身会命，所以不能轻忽这件事情。修行啊，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法身慧命的提升。你轻忽了，你没有交代好，是责任哦。学的人没有学好，没有处理好，也是责任哦。要知道，所以以后啊，希望大多都能够准时。师父这边的时间呢、啊，六点半，一定是要就位完毕，登录完毕，影像要呈现出来，这是一个规定。因为啊，那么多地方一起上课啊，你这个地方不在啊，师父就要等。这个等啊，是很多人在等啊，很多地方在等啊，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洛杉矶要等啊，台北要等啊，哪一个地方都要等。所以希望大众啊都能够准时。那我们洛杉矶的居士也是一样啊，进到这个地方要准时。大众可能知道啊，以前啊，师父的禅堂迟到是不能进的，迟到不能进师父的禅堂，迟到只能在这里打坐，在外面坐，因为迟到了就会影响大众。上课也是一样，师父宣布以后上课了不能迟到，迟到就只能坐在外面，这是一个原则。你进来打扰师父打扰大众，这是不对的。对法要恭敬要尊重，这是规定，大众要遵守。所以上网啊，我们这是一个法界啊，这个法界太广了，所以大众要尽一份心力。大众努力了，我们这个才会是一个平面，才会是啊一个整体。所以连线啊，要尽早连，不要讲说上个礼拜没问题，这个礼拜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事情想象不到的。这是一个责任，要努力，也要做到，做到就是功德啊，没有做到就是要努力。啊，大众休息了。